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先上第十一课，因为按照课本我们本来应该要上第十课讲到信心，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先讨论关于罪的问题，我们才来看信心的问题。那么今天早上庄牧师的讲道，我坐在下面听，我想说哇，他把我今天要讲的话是不是都讲光了哈？因为他讲了罪哈。那事实上他对于罪已经给我们一些介绍，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更深入的去看罪到底是什么，罪的本质到底如何。刚刚庄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已经说到罪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当圣经讲到人类有罪的时候，圣经不是仅仅用一个字，圣经讲到罪的时候所用的那个字，就是说用好多不同的字来形容人的罪。那么在圣经不管是新约或者是旧约，讲到罪所使用的这些字，基本上呢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刚刚庄牧师所说的没有射中目标。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讲到人犯了罪所使用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刚刚庄牧师所说的没有射中目标。但是除此以外，圣经还用许多很丰富的一些字眼来形容人的罪。那么在这许多很丰富的字眼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两大类。有一大类呢是说到过犯，好像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这就是属于一种过犯。那么还有譬如说越轨，我们说生活行为超过了规范，我们用越轨这个字哈。还有譬如说无法无天，过犯、越轨、无法无天等等，这一类也是用来形容人的罪的光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大类的字也是用来形容人的罪，譬如说亏欠，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欠哈。那么譬如说失闪，我们有时候走路闪了一下，失闪，或者说滑跌，或者说失落，这些也是用来形容关于罪，人在罪中的一个光景。那么根据我们上面所说，这个罪的字义本身哈，罪这个字的字义本身，基本圣经上最常用的是没有射中目标，但是我刚刚说还有另外两大类是属于过犯或者属于亏缺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过与不及哈。那么过也好不及也好，其实就是没有射中目标哈。所以基本上罪这个字的字义就是没有射中目标，但是这个没有射中目标包括过也包括不及。过呢就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或者说我们超过了神的律法，我们所做的是一种越轨。但是呢雅各书4他也说，我们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罪，所以这就是不及。所以平常在我们想到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自己基督徒省察自己罪的时候，多数我们所想的是越轨，是哎呀，我这句话说错了，我对那个人的态度不好，这些是属于越轨。但是罪也包括不及，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到的，我该做的没有做，这也是罪哈。那么这是从圣经的罪这个字义本身我们来看罪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要真正了解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关于人的罪的真理，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创世纪1跟2跟3，我们来看。因为亚当跟夏娃那里记载亚当夏娃是怎么样犯罪，所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来看到底罪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请大家翻开创世纪，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创造整个宇宙的一个摘要，神这世界是神所造的哈。那么他并没有很详细的把整个过程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万有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一个片语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有一个片语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章的第四节的一开头，他说神看光是好的。注意哈，这里是神看看为是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再看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神把旱地跟水分开以后，第十节最后一段，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二节，神造了各样的蔬果之后，十二节最后，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的十八节，神造了一些星体来掌管昼夜，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的二十一节，神造了水中各样的活物，又造了空中各样的飞鸟。二十一节的最后，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五节，神又造出地上各样的走兽。二十五节最末鸟，神看着是好的。然后神就造男造女造了人哈。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神造了这一切之后，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虽然讲到神的创造，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当圣经的作者讲到神造了什么，神造了什么，神造了什么，最后他下一个结论，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那重点是神看为好的。那我们暂时先把这个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七节，耶和华神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的中文圣经后下面说名叫亚当，但是你注意这几个字旁边是点点点，表示原来圣经没有这几个字。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圣经会加上这几字呢？其实希伯来文人这个字就是亚当啊，所以不是他的名字叫亚当，人这个字就是亚当哈。好，那么第八节，神就在东方设立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那么第九节，这个园子当中有许多各样的果树，耶和华神造了这许多的果树，但是在园子当中呢，有两棵树，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那么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个伊甸园有四道河，那么今天其中有好像是两条河，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哈，但是另外有两条河没有办法辨认到底今天是在哪里。那么但是在这些河流的区域是非常丰富，有珍珠，有红玛瑙，有金子哈，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然后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神造了人，造了亚当，他把他放在伊甸园。那么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神把他放在那里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这四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两个字，修理是一个字，看守是一个字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中文圣经或者大部分英文圣经的版本，这节经文都是翻译成修理看守。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圣经 在不管是新旧约圣经，他们早期都是只有手抄本，不是像我们今天印刷术很发达，就是用手抄写。所以在抄写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就是误差。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旧约的手抄本当中，这个十五节这个修理看守这两个字，有另外的版本是就说是另外两个字，换句话说，有的版本是修理看守，有的版本呢是另外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敬拜顺服，啊，敬拜顺服。那么，所以如果是按照那个版本，另外的版本，这节经文应该是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如果有这两种可能性让我们选择哈，那么我在Trinity 我修课的时候，我自己的指导教授这个创世纪，他曾经开创世纪的课哈，我就去修他的课。那么就是他告诉我们有这样另外一种的版本的翻译。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有一套的 commentary 叫 expositor's commentary， 其中的创世纪就是我的指导教授所写的啊，所以在那个注释书里面他也有讲同样的事。那么所以他认为这个地方可能用敬拜顺服更合适啊。那么我想我自己也我想我很赞同他这样的看法。为什么这里用敬拜顺服更合适呢？因为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神造了人，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神。换句话说，神造人，神的造人，神对人有一个旨意跟计划，人应当如何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呢？人就是应该要敬拜神，顺服神。换句话说，神造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人敬拜顺服。那么因此十六节就说，为了要考验或者说为了要试验人是否真正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所以神就吩咐他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说，神就给人一个命令去遵从，或者试验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那样子完全的顺服神，是一个完全以一个敬畏神啊，敬拜神、顺服神这样的一个态度活在神的面前。好，那么神就给亚当这个命令，要他去遵守。那么然后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从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开始看啊。第二章二十五节是神设立婚姻。那么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就是摩西，他在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就加上他的补充的就是说他就加上神对于婚姻的一个神对于婚姻的一个看法。二十四节神说，神对婚姻的看法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二十五节他加上一句话，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等等我们再讲这一节。然后我们就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犯罪。那么当然 这个摩西他告诉我们说是蛇他来引诱这个女人夏娃，他对这个女人说神岂是真说，换句话说他对神所说的话提出一个挑战，他对女人说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神难道真的是说你不许吃树上所有树上的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撒旦他的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怀疑神的话，叫我们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信实。因此这个女人就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当夏娃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已经把神的话开始加以修改。因为在第二章十七节，神很清楚说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可是夏娃说，神说不可吃，他加上一个不可摸，他说什么，免得你们死。所以第四节蛇就进一步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撒旦是说谎之父，我们从这里看见他把神的话完全的否定了。神是说你们必定死，但是这时候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他是说谎之父。但是呢，他不但是把神的话改变，而且呢，他说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会明亮，你们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他进一步等于是说扭曲神的形象，或者说他进一步毁谤神。他说啊，这个神呢，他不怀好意，因为他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就能够知道善恶。这里撒旦他很怎么讲呢，他很聪明啊，他用什么来这个试探夏娃呢？他不但改变神的话，神说你们一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同时他毁谤神，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所谓的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神当初造我们时候我们不能分辨善恶？是不是神造人的时候人没有智慧，无法做理性的思考，这里所谓的善恶到底是指什么？跟神一样啊，他是说你吃的时候你能够像神，但我的问题是这里所谓的善恶是什么意思啊？哦，我想不是吧，这里很明显恶已经存在，因为蛇就来又试探夏娃啊，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见邪恶就已经存在，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圣经并没有提出这一点，我要说明哈，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关于邪恶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启示关于为什么当时罪已经存在，为什么已经有这个罪的存在，邪恶哈。那么问题是说这时候蛇来试探夏娃就表示已经有邪恶了，已经有罪存在了。那么或者我换一个问法，我们有这个良心啊，是非之心，或者说善恶之心，是神造人我们就有呢，还是后来才有啊？应该神造人就有良心，是不是？不可能说后来又把良心放到亚当跟夏娃的里面哈。所以既然神造人，我们就有所谓的良知，这个良知就是说神把他的道德的律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读过的哈。神就把是非之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分别善恶，我们说谎 我里面不安，我知道我错了，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这是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律法。所以神造人就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智慧？有， 我们不应该是笨蛋哈。如果是照这个我们中文的版本，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事实上我们没有看中间19节到20节，神把一些动物带到亚当面前，叫他给这些动物怎么样命名。那所以这里所谓的善恶到底是什么？这里的善恶并不是指的一种分别道德上分别是非的一种能力。这个善恶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要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解释一个名词，我们要在整个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我们不是跑到其他的不晓得跑到哪里去找一个意思把它放在这里哈。那么所以所谓的分别吃了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能够知道善恶。这里这个善跟恶，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是 good and evil， 是这两个字。换句话说，我们刚刚看了创世纪第一章，我刚刚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神造了所有宇宙中的万有，神看着是好的。所以这里所谓的善恶的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万有，神也造人，神既然是人的创造者，就只有神才是唯一知道什么对人是好的，什么对人是 good。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因为是一个被造者，我们并不能够有那种完全的自主权，可以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只有神知道什么对人是最好，所以当他造了这一切所有，神看着是好的。但是这个蛇他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是说哦，神很坏，他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他的试探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当做神了，你可以自己来决定什么对你人生最好，你可以做你自己生命的主宰，你可以取代神，不必神来替你做决定，也不用神来引导你，让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自己可以来做主，你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你可以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仍然是在这种错误的里面。我们信了主，我们期望的是什么？也许我们期望我们赚很多钱，也许我们期望我们能够有高官厚禄，也许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进 Harvard 进 MIT。 如果说今天我们走一条很不顺利的一条路，如果今天我们一生是有许多的困难患难，我们会觉得神待我不好，神为什么给我这些困难，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困境。我们要我们觉得是好的，但是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8章28节，圣经上说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 good， 是真正对我们好的，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好。所以也许我们经历很多的忧患，但是这些东西实在是叫我们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倚靠他，实在是叫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实在是叫我们更认识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实在是叫我们更加认识神。所以撒旦他要夏娃选择自己来取代神的地位。于是我们看第6节，像那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你注意哈，这里就是夏娃她做了一个选择，她落入撒旦的试探当中。本来神造了万有，神看着是好的，神造人，神也希望人能够敬拜顺服他，因为唯有人敬拜顺服神，倚靠神，人才有可能真正过一个有方向有意义有目标的一个生活。只有神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因为我们是被造者，我们不可能完全自主。但是现在当蛇这样试探夏娃，于是你注意第6节，是谁看呢？是这个女人看。 于是夏娃看这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先是他看为好了，他看这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又能够使人有智慧。因为蛇对他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可以明亮，你就可以向神，能分别善恶。于是夏娃他看为好，他选择了违背神的命令，选择了不顺服神，选择了要自己来取代神，所以他就把这棵树的果子摘下来吃了，而且还给他的丈夫吃。于是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里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自己以自己来引导自己的生命，以自己，他们就说，于是他们就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智慧，以他们自己所看为好的，来决定他们自己的一生。那么不但如此，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果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刚刚我们看第2章25节告诉我们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犯罪以前，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不但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他们跟彼此的关系也是对的，所以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他们选择了不顺从神，自己要取代神的地位。当他们这样做，不但他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他们彼此的关系也破坏了。他们觉得羞耻，丈夫在妻子的面前觉得羞耻，妻子在丈夫的面前觉得羞耻，他们要拿树叶编做裙子来遮盖，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了。那么这个赤裸，这个羞耻这个字呢，赤身入体，在第25节用的那个字，跟第3章第7节用的这个赤身露体的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摩西他写这段两段经文，他用的字是用两个不同的字。那么当然除了说他们的关系被破坏，他们的赤身露体也是讲出他们就呈现在神的审判之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